现在我们一起学习斯嘉和著入门的188页。你们听全广的时候，有没有认真做听闻前行？对于非常熟练的同学呢，可能是打开书，然后瞬间就能够灌注心里。但如果之前在忙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件事如果分量很重，或者让你不舒服，或者太高兴了，其实一下子很难专注在经典上。要表达的就是可能需要一个过渡，那个过渡就是对听闻前行的准备，就像一种仪式。比如说你要看书的话，先洗手一下，有人还焚香礼拜，这样的话心就慢慢静下来，好再大声发心。我此时此刻为什么要听法呢？虽然我们心里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它动机的部分也不是那么的强烈和清晰，这时候就一定会想到佛陀，因为这是佛陀指示给芸芸众生的一条离苦得乐的路。那我现在就是沿着这个正确的路在做听闻。那么在这正确的路里边的听闻前行，就是正确中的正确，所以必须断除几种过失，具足几种想，大家要非常的熟练。其实听闻规律在每次听闻之前呢，就要常常练，在听闻的时候也要练，练久了之后呢，听闻规律就成为我们自己的，就是你自家的宝贝，你自己就有了把经典上的内涵在自心中升起来，所破破掉，然后慢慢的就跟经典越来越相应。好，现在呢看那个浅蓝色字的部分，第六分二有没有看到？第六分二，第一，经序相共应理者，如是唯除少分别缘开遮之外，诸正智言即随顺故，若趋上上三乘五道，必须完具下下乘道功德种类。故前所说波罗蜜多道者，如佛母中云，所有去来现在佛共行之唯一道是此度，非余是去佛陀道之栋梁，故不应舍。金刚乘中亦多说此，故是经序二所共道。第二，若不尔者，便至谤法之理者，若于其上更加密咒诸不共道，灌顶三昧耶律仪二种次第及其眷属，故能速疾去至佛陀。若弃共道，是大错谬。若为获得如是知解，于一种法获得一分相似决定，便谤诸余。特于上乘若得发起疑似圣解，如其次第，遂谤弃舍下乘法藏，诸度彼岸。既于咒中亦当谤舍下三部等，则当即成即相细数，甚易深起由众易熟，毁谤正法，深厚业障。其中根据之下当说。这一大段原文，接下来我们开始摩切的讲经。第六科分成两科，对吧？第一，经序相共应理者，说显密的都是共同的合理原因，什么呀？就是都要学。如是呢，唯除少分别缘开遮之外，就像之前提过的律典中说的不应该喝酒，但密教中说要喝酒，忍不起举这个例子。但是大家都知道，修学密法的我所有的善知识们不可能喝酒的，因为他们是比丘，严格的遵守比丘律仪。所以不要一听到啊要喝酒，那是不是啊上师们喝酒？没有，我没有遇过我的上师们没有这样的，他们都是严格的持守着别切陀律仪、比丘律仪。所以这个是只有很少的开遮之外，诸正智言即随顺故，不论显密呢，任何经教都是相顺的，不会在波罗蜜多道讲的，到了密法的时候它翻过来了，只有很少的不顺，其他都一样的，少分开遮不一样。若去上上三乘五道，五道是哪五道？对，自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还有无学道等等。如果你要去上上的三乘五道，必须要完具下下乘道的功德种类。 那如果要去入上乘呢，也要必须完具下乘的功德，要往上去一定要具备下面所的功德。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上上乘就像梯子一样，比如你要上一个更高楼，那你一定要拾级而上。下下乘像去入上乘的基础，如同塔的阶梯一样，所以呢一定要完具下下乘所有的功德。就像盖一个大楼吧，那个大楼越高地基要越坚稳。在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段又举了佛母中所说的，举了经序中所说的经典，要让我们明白其实呢显密都是共同的合理的原因。这个合理的原因是哪里呢？是经典里讲的，是佛说的。师父常常说，学佛学佛就要学佛说的，不要学我。我觉得什么合理，我觉得什么不合理。其实这个知见啊，有的人观察自己也是，比如说学一段时间就觉得啊懂一点了，然后知见丛生。这个时候呢，还要更加精细的研究教典，反复的观察自己的见解是否清净和纯粹，还要跟自己的善知识多次的去请教讨论，跟同行反复的切磋。这个时候呢，自己对于修行的见地才会越来越纯，就像炼一个金子一样，它纯度越来越高。千万不要得到一点东西就觉得啊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好，就失去了向学的这个谦恭的心，因为这样的话呢自己的智慧要停顿了吧。接下来下一段，仁波切说，我们有一道辩论题，就是在前几页问呢，仁波切说，你们常许菩萨一定要具足下下的功德才能往上安立。是的，具足大乘有两种方式，一是依次增上，一是初始即入大乘。看到这点会不会觉得啊眼睛好惊讶，还是心好惊讶？这个初始即入大乘什么意思？就大乘种性直接进入大乘。就两种方式，有没有发现依次增上和一开始他就直接进入大乘。说不管是谁呢，凡是现证菩萨的果位时，一定要具足下下的功德。就是一开始去入的时候可能不一样，但是到最后现证菩萨的果位时，他一定要具足下下的功德。然后这里边说菩萨的果位呢是什么呢？仁波切说是菩提心，已经获得菩萨大乘究竟所获时，一定要具足下下的所有功德。为了获此大乘种性呢，必须学习下下的一切。这里边还讨论了什么是大乘种性啊，一发心就入大乘，对吧？有两种。学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师父在不料自己的广论的讲解中，几乎每一讲都能够听到师父劝我们一定要对无限的生命有个长远的规划，就是一定要发菩提心。其实也不知道师父这样对我们讲了多少次，也不知道讲了多少声，也不知道从哪一声开始讲。总之呢，这样的引领和一直劝发心劝发心，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熟悉了。所以呢，如果有一个这样一直鼓励我们引导我们去如大乘的善知识，在他的言教中，在他的行持中，在一切的实处，你都会看到好像在催促我们，哎，一定要去大乘啊，一定要发心啊。在很多修行的题册上，师父他也一直会强调说一定要有个大乘发心。像有的时候去到哪里，请问仁波切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认为说我也不能讲什么，我去能帮忙到别人什么呢？然后仁波切总是说要怀着强烈的利益他人的心，这个心呢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就像我觉得善知识对我们，假如说你有一棵心爱的树苗，你从它很小的时候就希望它能够长成千年的大树，可以承受住雷霆闪电或者世事的各种风霜，然后就天天要注意它晒太阳啊，看有点缺营养啦，还是有什么危险啦，就一直要保护它。我们可以在师父的袋子里，包括所有善知识的言教仔细去听，你就会发现他们特别小心的启发着我们趋向于大乘的这个觉悟。对于有了一点这样的习惯的人，就特别想要让我们的习气能够增盛，就好像喂小孩一样，每天喂点每天喂点，慢慢的长成了那种大乘的种性，就可以像那个 大鹏鸟一样，翅膀一打开展翅千万里那种，对，不是一个麻雀的那个志向，只管自己，甚至自己也管不明白。所以呢，一边学习经典，一边听善知识的教诫，一边培养着自己的这种胸襟，自己的对生命很辽阔的规划，我会觉得这是在学习菩提道次第广论中，不知不觉很多生命都在产生的一种变化。你们有没有观察自己，你是不是比刚开始学广论的时候更能够承载一些事情，你更想要为大众做点什么，甚至一发现有什么要为大众做的，心里就很想去做。其实一开始我们没有进入这样的学习的时候，并不见得你心中的这个习气有这么强，有这么积极，或者欢喜，或者不怕苦。这些呢，都在学习教典的过程中，在善知识的语教中，一点一点一点点，我们的生命已经发生着强烈的改变了。你有发现吗？